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就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一起打开圣经，继续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吧。
是的，上一次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看见以利沙差遣一个先知门徒去高了耶户做以色列王，
就是于是耶户得到其他军长的拥护，立刻从基列的拉莫驾车飞奔72公里以外，以色列王约兰正在养伤的耶斯列。
对，列王记下9章21节说，以色列王约兰和下来探望他的犹大王亚哈谢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耶户，耶户就杀了约兰，而且把他的尸首抛在拿伯的田里，应验了神从前借着先知以利亚对亚哈家所说的预言。
师承啊，我相信这个意外肯定叫犹大王亚哈谢吓得赶紧逃命。
一点也不错，列王记下9章27节就只是这么说的，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莲的孤儿坡山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基多就死在那里。
可是耶户为什么要连亚哈谢一起杀了呢？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呢？
刘文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晓得亚哈谢的母亲就是以色列王约兰的姐妹，也就是说犹大王亚哈谢是以色列王约兰的外甥，所以也许耶户是怕亚哈谢将来会为约兰报仇，干脆现在就杀了他，断了后患。
嗯，有道理。那么以伯莲的孤儿坡和米吉多在哪里呢？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以伯莲的孤儿坡是在耶斯列南边大概11公里的地方，而米吉多呢是在以伯莲西北18公里左右。
这么说亚哈谢很可能是先往南逃，结果受了伤，只好改道往北边的米吉多去了，对不对？
很有可能。第28节和第29节就结束了亚哈谢做王的历史。
我来念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8和29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
接下来圣经记载了以色列那个坏王后耶洗别的死，我们先念第30节和31节。
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呀，平安吗？
听众朋友，圣经在这里说，耶洗别听见耶户回到耶斯列就擦粉，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化妆他的眼睛。
这么看来，石城啊，耶洗别是给自己打扮一番，然后坐在窗子前面，好像埃及女王接见老百姓一样的和耶户打招呼啊。
对，他叫耶户是杀主人的心力。
我知道很多年以前，心力曾经篡位杀了以拉和巴沙王的全家。那么耶洗别这么称呼耶户，大概就是讽刺耶户和心里一样背叛咯。
实际上啊，耶洗别这么说不仅仅是讽刺耶户的背叛，更主要的是心里那一次篡位只做了7天的王。
哦，所以耶洗别要警告耶户说他现在的成功也只是很短暂的，对不对？
不错。而耶户却不费一兵一卒就杀了耶洗别，应验了神从前的预言。
列王记下第九章32到37节就是这么说的，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2-3个太监从窗户往下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得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第33节说，于是把他践踏了，意思就是耶洗别的身体摔下来的时候被马践踏了，以致血溅在马的身上跟墙上。
再加上耶户没有马上给他收尸，等他吃喝完了，耶洗别的身体已经让野狗吃得所剩无几，不能辨认了。
对，跟着耶户要对付的就是在首都撒玛利亚城里亚哈家其余的子孙，也就是所有的可以继承亚哈王位的人。请刘文念列王记下的10章1到3节。
列王记下第10章1到3节，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机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的主人的家征战。
听众朋友，这几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很清楚，他说亚哈王有70个子孙住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了信给城里的领袖、长老和亚哈子孙的监护人，信上说，你们是监护王后代的人，你们有自己的马车、马匹、武器和设防的城市，因此你们接到这信后，就得在王的后代中选出一个最能干的人来，立他做王，为他征战，保护他。
意思就是耶户摆出一副要和亚哈家一决雌雄的样子吗？
是的。而第4节告诉我们，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
换句话说，撒玛利亚这些帮助亚哈家的领袖都被耶户这个挑战吓倒了呀。
就是嘛，他们根本不敢跟耶户较量，马上就向耶户投降了。
这就是第5节所说的，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我们说过，所谓家宰就是管理王宫的行政主管，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宰相，而义宰呢，就是城里的首领，特别是指那一个军事的领袖。
这么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当时从管理王宫行政的宰相到撒玛利亚城的军方首领，他们都和王子的监护人一起表示臣服于耶户了。
对，这么一来，耶户就要求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对耶户的效忠。
那肯定就是这70个王子的头。
不错，我们接着看列王记下的10章6到7节。
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
第8节，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2堆，搁到明日。
耶户要人把这些首级在城门口堆作2堆，这不是叫人觉得毛骨悚然，怪可怕的吗？
的确是的。不过考古学家发现，在那个时代，亚述王拿塞巴一世和撒曼以色3世都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意思无非是要警告其他的人，让他们不敢反叛。
我记得我们也说过，城门口是从前人做买卖谈事情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城里最热闹的地方， 所以把人头放在那里，人人都能看见，人人都能晓得，就没有人敢造反了，对不对？
不错。然后列王记下十章九到十节里，耶户就对以色列人发表演说，强调亚哈王朝不是他一个人推翻的，而是因为亚哈王朝已经众叛亲离，失去老百姓的支持，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了。
我来念列王记下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
第十一节说，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诶，师承啊，当初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七节里，神要耶户去杀了亚哈的全家，可是现在耶户所做的好像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范围嘛。
不错，这是耶户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着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罔顾人命。到了列王记下的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还会继续读到耶户杀了更多的人呢。
哦，我们念下去就会知道他还杀了什么人了。列王记下第十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四十二人，没有留下一个。哎呀，耶户连犹大的王室都杀光了呀。
是的，听众朋友，耶户的兴起，这肯定是神的拣选，要使用他来刑罚亚哈家的罪。
可是从耶户所做的事情里，时辰、我真担心他在为神工作的时候已经参进了他自己的意思了呀。
是啊，这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提防的罪啊。